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为治疗建筑失语倾其一生。满头银发而精神矍铄的王其亨教授坐在办公桌前一言不发，出神地盯着显示屏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许久他才将所有的无奈化为一声奋起的叹息，重新埋头整理起研究资料来。原来在阿塞拜疆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，韩国新儒学书院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。然而书院起源于我国唐朝，16世纪才传入朝鲜半岛。韩国书院与中国书院有着密切的渊源，却领先于我们入选，这岂能不让人为此大为恼火。1964年，王其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，从此开启了对建筑的研究之门。一开始他对比着中国和国外建筑体系，看到中国的建筑远没有国外那么高大有气势，也让他的心里产生了落差。不过随着探究的深入，他逐渐体会到了中国古建筑的美之所在，从宣泄古楼到寺院石窟，再到皇宫内阁，有小巧婉约的，也有恢宏大气的。这些瑰宝每个角落都是独立的艺术空间，每个细节处都寄托着古代工匠们的巧思。然而在世界建筑史上，中国古代建筑智慧被远远低估了，患上了失语症。尤其在看到英国学者弗莱切主编的《比较建筑史》里的建筑之树图时，王其亨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。20世纪80年代，王其亨决心要把中国古建筑历史挖掘出来，找回他们的尊严，让那棵中国建筑长在旮旯上的建筑之树为之改变。从此以后，王其亨带领学生团队遍访全国各地的古建筑、名建筑，了解地形风水，进行实地测绘。测绘是个苦差事，王其亨经常连续半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，两个饼放暖气片上热一热，吃完又埋头干。晚上他们只能横七竖八地睡在大殿里，有时候还不得不在临近的学校租间教室，把桌子拼起来当床睡。尽管王其亨对自己百般苛刻，可对学生很是温情，不仅经常拿出微薄的积蓄为学生改善伙食，还会在学生熬完夜熟睡后默默地收拾现场，好让他们多睡一会儿。在遍访古建筑时，最让王其亨无法忍受的是人们对建筑结构和绘画的破坏。有一次他们去外地测绘，王其亨想看看天花板内部有没有古人的题词绘画，等爬上去一看，才发现当地文物部门为了省事儿，直接用水泥把木结构给浇筑死了。王其亨气得当场大叫道：太过分了，数典忘祖。在场的管理人员被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。等回到学校后，王其亨又一头扎进图书馆，从开馆到闭馆他都在埋头查阅资料、绘制、研究。连续30多年，王其亨没有休过一个假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04年到2007年之间，王其亨团队整理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，并在法国、瑞士、德国相继推出了展览的外文版，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中国清代样式雷图档入选世界记忆名录，弗莱切的那棵建筑之树的根基在不断动摇，中国人在世界建筑界也越来越有话语权。期间王其亨接到通知，韩国要申报风水为世界文化遗产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顿时怒发冲冠，风水是我们老祖宗传承了几千年的东西，怎么变成韩国了？随后王其亨风尘仆仆地 赶到申遗研讨会现场，亮出3000年前的原始资料，力争力辩，阻止了这场闹剧。回来之后，王其亨越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，可所剩的时间并不多，他更加醉心于工作，夜以继日地做研究。如今桃李满天下的王其亨已经70多岁了，鸟巢、水立方等奥运建筑的总设计师李兴刚和赵小军都曾是王其亨的学生，他也被誉为中国建筑史的卫道者。但他依然一边继续研究建筑史，一边抓紧培养新的接班人。被返聘回学校的王其亨继续保持着凌晨2-3点睡，清晨6-7点起，平均每天只休息4-5个小时的作息习惯，一睁眼便是研究工作，把整个生命都扑在中国建筑上面。他说，我能做的有限，但是为了做这件事儿，我绝对是不知老之将至。